是第十一节这里所讲的，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那这一节的圣经，在全部的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共讲到有八次之多，包括《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共八次之多。旧约讲到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新约也讲到，所以我们一同来稍微来回顾一下，也许你们也查过，我们再来加深你的印象。至少这哪八处的地方讲到这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一次是在哪里？最早的是在诗篇118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诗篇是在主耶稣来以前，这是大卫、所罗门他们所写出来的诗篇，这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的时代。所以这一句话一直到主耶稣来来成就，1000年以前，看诗篇118篇。22节、23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看，这是圣灵感动诗篇的作者，在1000年以前就有这句话出来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他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所砌的说不要的，做工都不要的那块讨厌的 不想要用它的那块石头，但是居然它成为盖房子建造神的家建造圣殿头一块的石头，是那个基石。那这句话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讲的。那么第二次再被引用到是在以赛亚，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物呢？是主前750年到700年左右，780年到700年，就是大约在750年，以赛亚书啊，我来看以赛亚书第28章。 经上也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是第二次在新约里面讲到，在接下来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也再次提到房角的头块石头。当然，像凡掉在他身上，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是神般。耶稣借着这句话来告诉，凡是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破碎，把自己放下的，没有办法来成就他神的救恩，没有办法来遇见神。那个石头，凡是掉在你身上的，凡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的，必定怎么样？要蒙拯救。怎么蒙拯救？必须你要把你自己完全的deny，完全把你自己的破碎，完全把你放下。你向着世界是死的，你向着你自己也是死的，完全的放掉。那石头掉在身上，要把谁砸烂？神的救恩要临到神的身上，谁就怎么样？必定怎么样？把自己的老我，把我自己完全的放掉，得到成为新造物。那么，这是三卷福音书里面讲的同一件事，大家提到了三次。再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保罗在讲，圣灵告诉保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19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客人、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讲到神的儿女，基督徒啊，不再做外邦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在神的国里面的。而且，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是保罗再一次的确确实实的确认，告诉造诸天下说，基督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彰显出来，他成就了一切的什么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个房角头块的房角石，这是保罗再次确定的。接下来彼得也说话，彼得是跟随主耶稣这么多年，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他也清楚的来引用这句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就不知羞愧。”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的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与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讲到。说不要，首先看不起的，看不上这块石头，他就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记得我好几次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盖房子第一块的那个石头是他们整个盖房子的一个基准，那个房子那个石头一定是放在一个角落，这个从一个就算啊，这个是石头啊，这里面你看看以色列，我去问他，以色列遍地都是石头，以色列那真的石头是多大大小小。那个山岗啊，那个一路那个车子走的旁边那个绿的那个地啊，那个石头就一块一块一块大大小小堆满了那个山，我都不知道那石头哪里来的，所以这里的石头真多，所以他们盖什么都是石头。那个路，所以主耶稣走的那条路就通通都是石头铺的，全部都是石头铺的路。以色列的石头真的是多。那他讲到这个房角的头块，就是第一块摆下去，然后呢其他的一块一块一块这样子做，这样子垒啊，一块一个房子建造出来。所以这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呢，他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家，他自己是那第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却是匠人所砌的，没有人要的。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当我们信他了以后，我们就真的，你说这些话，一千，主前一千年，现在已经三千年以前，诗人大卫也好，所罗门，他们所借着圣灵所讲。今天你我何等的有福，我们不再是那个 旧约时代还在那边想，还在那边摸，还在想是这样子吗？还在那边等候。今天我们已经在这救恩的里面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这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是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位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位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来了，他成全了所有旧约所想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怎么样抓住这个救恩，时时刻刻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追求他，依靠他，读他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成为我们里面的确据。所以这是使徒行传，这是第二重点，第四章第二个重点。那下面在接下来，当然弟兄姊妹也都上来都有交通过了，就是想说彼得跟他说，听说你们不听从神，就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这我想都知道，我们属神的儿女应当怎么样尊主伟大，有什么事情跟神的话，跟神的引导来相比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应该顺从谁啊，不按照世界的潮流而去。所以在讲到彼得约翰他们的得胜，乃是靠着圣灵给他们的刚强，他们的壮胆，是靠着神的话语他们胜过。那因着他们得胜了，你看下面就回去，从23节开始回去，到24节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这句话，高声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这就是他们的什么赞美诗，也是他们的赞美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没有一个是，你看这从第24节他讲的他们向神祷告，一直到第30节他们祷告完了，没有一句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哎呀，求神你保守我们，我们再出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再去奉你的名传讲的时候，不要叫外邦人再来抓我们，不要再叫我们受到迫害，不要再叫我们受到苦难。他们没有一句是为了这个，他们乃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说求主鉴察，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你看啊，第30节，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出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是完全是怎么样尊主的名，彰显主的名，传扬主的名，大放胆量。那我要教你一点，这个在第28节这个27节26节，我的眼睛吧，26节，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你知道这一句是出自于哪里吗？
诗篇第二篇。
对，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你看到彼得，虽然是个渔夫哈，他对于旧约相当的熟，真的是神所重用的，当然也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告诉他，也提醒他，也启示他。诗篇第二篇，大卫的诗篇，在我刚刚讲，大卫是主前第1000年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第二篇第一节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第四篇第二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5节。我们来看大卫你仆人托你仆人，我们主动大卫的口说，他说：“你看，你曾借着圣灵。”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25节哈，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主动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第二节。那我这里要交通一点，就是并主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下面讲到或作基督，这里实在是有一个讲究要说明，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原文，这个受膏者，希伯来文的受膏者，这个 希伯来文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同一个字。而希腊文里面这个弥赛亚呢就是基督，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受膏者就必定是什么，就是基督，受膏者就是基督。那在旧约的时代，三种人要受膏的，一个是什么？君王，一个是什么？祭司，还有一个是什么？先知。这三个人一定要受膏的，有很多处的圣经讲到这三种人的受膏。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看几处的地方，先知的受膏。我们先来看君王的受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为什么我要从这个君王、祭司、先知受膏我要讲起，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那先讲到君王的受膏，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扫罗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什么君王？撒母耳怎么样？用膏油来涂抹他，来膏他，所以君王要受膏啊。那再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再往后面翻一点，十六章。大卫啊，十六章第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着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是讲到这个他，就是大卫。耶和华借着撒母耳膏涂抹大卫，所以大卫就大大的受了感动，这是大卫受膏涂抹啊。那么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这是更一次的清楚说高大卫做王，所以做君王的必定要什么？从耶和华那里受膏油的涂抹，这是一个祝福，一个托付。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祭司的受膏，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旧约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四十章第十二到十五节，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哈。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什么祭司的职分。所以做祭司要受耶和华膏涂抹，那么成为祭司的身份。再来看民数记创出立民生第四卷书，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啊，民数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在西乃在小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亚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什么？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工祭司之分。祭司要受膏，这是清清楚楚的。好，我们讲到祭司的受膏，最后我们来看先知是不是要受膏。再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 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那里就高哈薛做亚兰王。你看，做王哈要高，又高民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拉和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这是很清楚的说到，做先知。”也要受蒙膏油的涂抹。再看历代之上十六章，王王代代啊，历代之上十六章，二十二节。受膏的人就是怎么样，不可以恶待我的先知，这个人就是讲到先知，所以这是在讲到先知要受膏。所以这几处讲到先知、祭司、君王都要受膏。那这里讲到，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啊第四章这一节，并主的受膏者，这里讲到受膏者呢，是讲到并主的基督。基督是有什么身份？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耶稣基督有这三种身份的总和，何等的伟大！所以他是不是受膏者？当然，全然的受膏者。Anointed， 他是被膏的。君王、祭司、先知三合一的身份，那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君王起来。承载于聚集，所以你看他下面就讲二十七节，西律是什么？是君王。比拉多是什么？是承载。所以君王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很明啊，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受害受迫被杀被钉的时候那个光景，就讲到君王要起来，就讲到西律会来，比拉多要来，就讲到地上的承载也要聚集，要一起怎么样？除掉这个，要抵挡主，除掉这个什么？主的受膏者，耶稣基督。因为你看到没有？这些的经文，你当你把旧约的那些经文摆到耶稣基督在当时那个情景，你叫彼得、约翰他们亲眼见到了这位受膏者耶稣基督被钉，被这些君王、被这些臣宰苦待，最后被杀。你想你？他想到旧约的时候，他怎么不悔不加害？你知道他从里面，他怎么会不再被神怎么样完全的复兴起来？所以，真的弟兄姊妹，彼得能够完全的改变，他是亲眼见主，他是亲眼见主，亲眼听见主。因着彼得的这样子的被神得着，那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翻转，从一个否认主，到他愿意为主殉道，他能够写下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世世代代我们。因着他们的见证而蒙福，这实在是真的是神的美意。所以我必须在这边提一下，这位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受膏者。那我再问，今天你我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受膏者？我们是不是受膏者？啊，大声一点，要有把握，我们都是受膏者，我们都是受膏者。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并且高我们的怎么样，就是神。我们是谁啊？所有人神的儿女，对不对？包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当代我们所有在座的，我们怎么样，都是什么，我们的神所高的。看到没有，多好。这个保罗实在是，我读保罗的书信啊，弟兄姐妹，当你如果灵里面比较荡的时候啊，或者你比较低沉，你要好好的读读保罗的书信，他真的把你胖胖起来，他就真的让你知道你信的是谁，你蒙了何等大的福分。你记得保罗说他在神面前说，哎，都写出来，你看他第十八节，他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弟兄们，这些话你有了，你还有什么好 down 的？你还有什么好失落的？你知道吗？你有了这个宝贝，你有这个圣灵印记在里面做凭据，你比世上一切都宝贝，因为世上一切都要过去，没一件事情你能带得走。你今天看 Mercedes-Benz 也好，你今天开的是皇宫大厦也好，住的，到时候就走。我爸爸那些衣服现在有时候我都在穿了，没一件能够带走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的现在是你的，100年也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你放心，绝对不可能是你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圣灵在你里面印的那个印记，我们的神没有似而又非，所以保罗说，我给你们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在神只有一事，就是什么，他高了我，坚固我。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帮助我们都是受高的，我们与基督同等，真的我们何等有福。还有一处的事情也可以让我们看见，是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诱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看神的恩膏，主的恩膏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要不要，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来，去寻求，去保守，去顺服这恩膏的教训。但恩膏的教训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所以这里啊，我稍微交通一下这个受膏者啊，我也引申到我们每一个人蒙神拯救的儿女们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都是受膏者啊，都是神的膏油涂抹我们，借着圣灵涂抹我们。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有过去的旧约里面是拿膏怎么样，那个用脚好像这个撒母耳膏大卫啊，膏最少扫罗都是用那个牛的角里面把那膏油要涂在头上来膏抹啊，来像这个摩西啊、以利亚，都是要膏油涂抹。但是今天里面我们不在这个形式的里面，而是借着圣灵膏抹我们，无所不在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印记天天膏抹，靠着恩膏的教训保守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讲到恩膏。那下面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32节哈，那边就讲到教32到35节，那真是非常美，初期教会的光景。这一段第四章的32到35节，你必须要把它跟第二章的43节到47节，你要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初期的教会何等美，何等好。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把自己的东西呢都拿出来，凡是大家的功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第34节实在是美，虽然是拿出来把你东西都给了，但是什么那些都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拿来放在神的脚下。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原谅我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你也，所以我们神学就讲说，哎呀，你妈刚祷告完了，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最后的地方都震动了，哇，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哇，我们好羡慕那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羡慕，但是我们实在我们没有办法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光景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活在那样子的光景，我们没有那样子的设计。我们怎么可能去享受那样子的那个事？那个地都会震动呢？你祷告地怎么不震动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那个光景，那个实际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都是还是对着说说自己，做自己。哎，要去问，要去问，哎呀，我有什么事情啊？还是我要做什么啦、啊？我太多了，扒着我们，我们的自己。但你看初期的教会不是这样，大家在一起做饭，你去看看那是不是那第二章？你再看看那第二章第十三节，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合计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领饭。他们一天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拨饼，一起敬念主，天天就是赞美主，多好啊！那个光景，那地怎么都不震动？今天我们地会震动，我们还羡慕地怎么不震动，地怎么会震动呢？对不对？我们要自己要问一下。所以原谅我在这边说了，弟兄姊妹，我们周五的吃饭，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大家来吃饭，这是一个模式，这是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是教会，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彼此用饭，彼此爱心，彼此服侍，彼此一起的交通啊，你的情形怎么样？虽然有些大家说啊，都是聊聊这些，这是彼此的关系，不然我们的祷告单事情怎么出来？我问你，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谁生病了、啊？谁家里谁要出门了、啊？谁什么？我一次一次的，我看的人我都要问的，都要交通的，对不对？我才会知道，不然哪有事情呢？所以我的人在一起很虔诚，对不对？周五吃饭不是在乎吃的菜好坏，那陈阿姨也会烧菜，我也可以在家里吃饭，我们就不用叫菜了。不要说因为是菜好吃不好吃，或者是说你啊就在家里孩子啊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各样的理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我们可以有各样的理由，但是若是我们把自己放下，按照主的，既然教会有准备了饭菜，为什么不来一起来享受不享用？为什么我们要在家里吃好再来？若是这样子，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别人也可以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叫饭，就不要叫菜，大家都在家里吃都可以。真的，原谅我说，我们要怎么样放下自己？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原谅我说，很多的地方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一个合一的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还不要说我们要去变卖家产，我们还做不到那样子，我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多少放下一些？看到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一周在一起，大家一起的交通，而且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就是关门那一桌，就是那些人。这其他人谁招待你是我都不认得，都没有关系，我就只要认识我这个桌子上的人就好了。弟兄姊妹，神的爱必须借着我们这小小的器皿流通出来。我知道姐妹们做菜都做得很好，所以都愿意在家里吃。我们每一周叫的菜都是常常都有重复的，我也知道，但是你一周就这一次，你如果连这一点你都不能够舍下的话，我们怎么能渴望我们祷告完的地会动呢？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语重心长，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早来就早一点来，大家在一起，不要说哦，到了聚会前的才来。我们在乎的是天天大家聚在一起。我们现在也面对家被大到把它通通打开来，所有的100多个人通通在家里面聚会。但是现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他们真的就是在家里面恳切的祷告、聚餐、拨饼、纪念主。但神的复兴，他们才有今天的教会，才有今天你我能够蒙恩得救坐在这里，蒙神的恩典。前面那些人摆上他们的舍己，那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国，我们也更多愿意自己的舍己，更多愿意放下？摆在使徒的脚前，不是说使徒要这些东西， 今天也是我们的奉献给教会，不是说教会要你这些东西，要你这点金钱，而是你带着顺服的心，神的家有那个属灵的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使徒们是蒙神差遣，所以他们愿意顺服这属灵的权柄，把东西交出来，让使徒们来分配来使用。这就是神自己亲自的教导，没有谁规定谁，圣灵的作用。真的，初期的教会，我每次都是训练第二章到第四章，我就好羡慕那个样子的光景，天天多雨，天天祷告，天天纪念主，多么的喜乐，没一个是缺乏的。我告诉你，在后面使徒行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12节，这是讲到的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甘心乐意的摆上奉献，彼此的帮助。他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我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什么？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他们在旷野行走的光景，去收那个玛拿，多收的也没有多，少收的也没有不够，神有一定的数量。今天你我走在这个旷野，走在这属世的道路上，就是应该如此，多的也没有多，少的也没有不够。我们天天过着什么仰望神的日子，神必定眷顾我们，他必定养我们。当我们有多的，我们就帮助别人。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里的意思。那也就是使徒行传这个出世的教会啊，那光明是个人甘心乐意，所以这边有一个你甘心乐意的摆出来，摆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安排、来资助、帮助啊，所以需要的，所以个人需用分给个人，按照每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那这是一点。那么最后到了第36节，讲到了一个人巴拿巴。所以我这里稍微要提一下巴拿巴，因为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次讲到巴拿巴。那巴拿巴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彼得、除了保罗以外，几乎是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叫做巴拿巴。巴拿巴的名字翻出来叫做劝慰者，为什么？因为巴拿巴这个人蛮有口才，而且是很谦卑、很顺服，还蛮大有热心，向着神的道啊，非常有热心，愿意去传讲的。所以到后面《使徒行传》许多的地方会提到巴拿巴。那巴拿巴有一个特别的神用到他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保守住了保罗，他帮助了保罗。他也扶持着保罗，他也跟随着保罗一路去什么，去传福音，去宣教啊。我们来看几处的地方啊。那么，13章第1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 那下面27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你看到没有？神用着巴拿巴，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器皿都在神的手中。神要用谁，他就用谁。扫罗这位保罗，他能够成为神这么宝贵的器皿，若不是借着巴拿巴，他的神家毫无用处，没有人能够接待他。但是因着巴拿巴，他接待保罗，而且带着他去见使徒，他就是带着他去见彼得，去见彼得，去见约翰，去看，去见雅各，这些主的使徒管他们。所以呢，把扫罗的蒙得救的经过，让他们都了解都清楚，以至于保罗才能够被门徒们、被信徒们接待。这是一个关键，这是巴拿巴做的，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巴拿巴这一段啊稍微的讲一下。然后第11章第22节，